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就透过这一个问题啊，就发现他把进食就理解错了。进食本身你不能说看见别人进食你也进食，进食不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什么好像他也做你也做变成一个追风。所以这里重点的不是进食的啊要不要进食，而是啊今天说为什么我们进食而你不进食。那耶稣就回答说，伴郎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时怎能进食呢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截去时就要进食了。那耶稣要告诉你，就是要明白你为什么要进食。进食的含义不是别人进你也进，而是你需要不需要进食，或者你为什么进食。耶稣要我们明白这个含义。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叫进食，那我们跟着别人追风，他们进食我也进食，你不了解进食的含义，那就像第一篇圣经所记载的。第一篇圣经说什么？说你要上主天主这样说，你要大声呼吁，不要停止，像号角一样高声喊叫，向我的子民宣布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伯家指出他们的罪孽。你们天天寻找我，喜欢认识我的道路，好像行义而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，向我要求正义的措施，期望天主接近他们。你们说我们守斋你为什么看不见，我们刻苦你为什么不理会。天主接着说了，你们在守斋的日子，你们自己做自己的事，欺压你们所有的工人，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打架，拳打穷人。守斋能使你们的呼声在高天被听到，却不是你们今天这样的斋戒。难道这就是我所种业的斋戒吗？难道这就是人刻苦的日子吗？难道低头如同芦苇，以苦役灰土铺床，就能成为斋戒，成为天主悦纳的日子吗？什么是斋戒？我所重要的斋戒，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伤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折断所有的恶吗？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无地容身的穷人领到自己的屋子里，看见赤身露体人给他衣服穿，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？你如果这样做，你的光明将要射出，你的创伤将被医治。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，为什么我进不进食，而是你明白你为什么进食吗？你看见别人进食你也跟着进食，那你的进食甚至就像什么，就像什么，我们跟风，就像那个减肥一样啊，你为了这个而这个。所以耶稣回答他什么回答呢？耶稣回答他，进食，关键是明白什么是进食。进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和撒旦作战，是和我们堕落的本性作战，是和这个世界作战，换句话说是和罪国作战。这是一个战争的标记，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。比如有人进食变成减肥，有人进食变成修炼，把我打到某种境界，你这样的进食不再是属灵征战的一个表达，而变成变了意义的、变了味儿的进食，不再是基督徒的进食。很多宗教都有进食啊，有的宗教的进食多少有点属灵含义，比如一般有的宗教进食为了清心寡欲，它也是对的，清心寡欲，节制自己的欲望，至少不犯什么罪。但是我们的进食是一个信心的，参与主耶稣基督的属灵征战中， 所以耶稣说，当新郎和被从他们当中被截去时，他们就要禁食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耶稣给禁食一个意义。换句话说，禁食不能走偏了。前些年呢，这几年我听得少了，前些年有一个禁食团体，好像在全国挺出名的，据说很多神父修女在里面，几百人的一个禁食团体，他们偶尔还举行禁食大会，就是他们聚在一起，几百个人几天不吃饭，禁食大会。把禁食变成这个了也是非常可怕的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聚会，变成一个为了禁食，那就是为了禁食而禁食了。当把禁食变成这个的时候就很可怕了。还有的把禁食变成一种手段，禁食变成万灵药，有一个地方专门以禁食主打禁食治病，你有什么病禁食都能处理，甚至你灵性的病也行，你们夫妻两个吵架禁食解决，孩子不听话禁食解决。据说他们还专门有两个先知，好像在青岛的两个先知，你现在通过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告诉那两个先知，两个先知祈祷过后告诉你怎么进食，进什么样的食。这样把进食变成什么呢？把进食变成了一个手段，进食的属灵含义有时候也不见了。所以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进食。那今天第一篇圣经其实讲得非常好了，我所喜欢的斋戒是什么？我所喜欢的斋戒难道不是啊？那我所喜欢的斋戒是什么？是不要，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上的绳索，是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啊，是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无地容身的领到家里，不要避开你的骨肉。这是我所喜欢的斋戒。所以你斋戒，低头撸芦苇，以灰土铺床，哭丧着脸，那就是我中原的斋戒吗？你一手斋戒，一手打人，一手斋戒，一手犯罪，那这样的斋戒天主喜欢吗？或者你把斋戒的目的完全变了，把斋戒变成什么？不吃饭，不吃饭不一定叫斋戒，啊，斋戒是内心的一个克制，内心对恶的一个攻打。斋戒是克制的是我们的肉体，因为肉体从某种角度上它是我们的一个仇敌，它拉我们走向堕落，我们不得不对它加以节制，啊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斋戒。那这是一个问题，你了解斋戒的含义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我需要不需要斋戒？这个是关键，就是该怎么斋戒。那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，就该斋戒了。那有的人他需要斋戒，有的人可能不需要，每个属灵的生命不一样，啊，属灵的生命不一样，啊，所以耶稣说，伴郎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，怎能悲哀呢？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就是基督徒悲哀有时，喜乐有时，斋戒有时，不斋戒有时。换句话说，斋戒有时，吃喝有时。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苦行僧，变成一个苦修院，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苦修院。什么是苦修院？天天打苦边守大斋，这不属于基督徒完全正常的生活，不属于。或许有一些人，某些人活出这个神恩来，那叫苦修会，那只是少部分的人，大部分基督徒是活得比较，就是比较自然有节的。换句话说，进食有时，不进食有时，事实有时。啊，在旧约圣经两段故事，厄斯德拉，啊，这两个司机，厄斯德拉和乃和密亚，一个让人进食，你不进食他得让你进，严格的很。是在进食的时候，他拔你的胡子，他掀自己的胡子，他也拔你的胡子，强迫你的进食，你该痛苦，你该流泪，我们都成这样了，你们还不痛苦，还不流泪。可是另外一个，就完全走了另外一条路。今天是无主的圣日， 你们不应该哀愁哭泣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复活了，你不能够哀愁哭泣，脸上一天在哭丧着脸，奈何这个说什么？你们要大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喝酒，大碗吃肉，应该高兴。那这就不是爱天主吗？这是圣经上的话呀。所以基督徒不能变成一个苦行僧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强调十字架，强调的过多的时候，忘掉了十字架那光明璀璨的一面，只是把十字架忍受牺牲痛苦的一面讲出来了，其实这个十字架就不完整了。所以有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很能受苦，很能牺牲。你看有的教友一讲十字架，跟着耶稣被死的很能受苦，但是你发现他光明灿烂的一面太少了。那这样的十字架变成一半的十字架。什么算是一半的十字架？变成了一个痛苦忍受牺牲的十字架。他别忘了，十字架也是复活光荣得胜荣耀的十字架。所以这两面你都得彰显。十字架是牺牲，是痛苦，也是忍耐，也是眼泪，但是这个过后是什么？它也是十字架，十字架另一面就是光明璀璨得胜一切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得全面，过分强调一面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就会偏一点了啊。所以基督徒，你看咱们四旬期一进入四旬期，整个教会就比较庄严肃穆，整个教会就变得比较认真。这个时候尽量的花香伸出去，我们应该什么？克制私欲，压服偏情，走悔改的路，为的是走进耶稣的复活。一进入复活期，你就不应该再那什么了，你就应该走进那块灿烂的和主复活的主相遇，应该有得胜的气息，有光明，有希望彰显出来。你不能还在四旬期。所以教宗方济各也说了，他说有的教会你发现好像天天都在过四旬期，你看那个脸好像总是四旬期的脸。什么叫四旬期的脸？多少带着点坟墓的特色，那脸都像个墓地一样，那这样就不对了啊。所以基督徒应该还有另外一面，这就是耶稣说的禁食，该禁食的时候禁食，不该禁的时候就不要禁，因为禁食是为天主而禁，不禁也是为天主而不禁，吃喝是为天主，不吃也是为天主才对。你不能说光讲不吃就行。所以有时候在修要，我记得我刚修道的时候，有时候容易缺乏这种节制，一守斋就刹不住车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修士们都比赛吃的少，看谁吃的少，我只能守斋，越守越，比如今天吃半块馒头，明天我就吃半块的半块，后天就得吃半块的半块的半块，再后天就吃的半块的半块的半块的半块，那么这时候弄下去，有一天就一点儿不吃了。那什么都不吃了的时候还得不行，再加点别的吧，那不坏事，就发现没有节制。所以你们要记住，我们需要培养在圣神内的节制。圣神内的节制，它让你走向中庸，就是该进食进食，不该进食不能跟风，不能见别人进食也进食。有一个主教进食，一进食七天，他有个神父也效法他，中到第四天送到医院休克了。你没有那个进食的能力，你比不上人家，人家进一个星期都没事，进一个月甚都没事，你进食到第四天休克，到医院来说营养不良，严重缺血。那你这个不是乱效法的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严重的进食它是一个神恩，不一定你都能模仿啊。所以有时候过分了，失去了圣神内的节制，反而对人有害而无利了。所以愿今天的经文呢，正好我们在四旬期里，我们要问：我们需要不需要禁食？我需要不需要？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重点。禁食的道理我们明白了，那么第二个问题，我需要禁食吗？自己问一下。